好，弟兄姊妹主，弟兄姊妹主的平安。我们今天呢，来去看啊，我们讲到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呢后半的一部分啊，从33节往后啊，直到最后那一部分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33节到36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的灯，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啊，我们看33到36节。然后我们来看哈，其实呢，在马太福音呢也有类似的经文哈。马太福音也有类似的经文，也提到这个眼睛是全身的灯。但是你仔细看一下，马太福音它是把它分作马太福音第五章和第六章，它把路加福音这段话在马太福音是分两段的，你知道没有？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的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是造城造的山也不能隐藏的啊！好行为照在人的眼前，荣耀归你们天上的父，是不是？马太福音第一段讲的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啊！你们教会世上的光，你们不能隐藏，所以你们的好行为呢，就如同人点灯一样，上帝把你照在啊人眼前。然后马太福音第六章是另外一段啊，提到这个贪财的问题，提到积攒财宝的问题啊，说你眼睛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黑暗，全身就黑暗。或者说什么意思？就是贪财的人就眼瞎了，对吧？它是分两段的马太福音，但是你看这个路加福音，它实际上把这两段话合成一段。路加福音在讲一件事情，马太福音是在讲两件事情。马太福音强调你们作为金灯台，作为光照亮别人，这里是什么？你要照亮你自己，你身上这个光首先引领你自己，你的信仰，你的这个眼睛啊，去引领你自己，对不对？引领你自己啊。然后他为什么谈这个啊？那个没人点灯是放在地上，你身上灯啊，你灯眼睛亮亮，全身就亮亮。你看后面衔接的是什么？耶稣讲的这个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的罪恶，是吧？假冒伪善，外表是吧？律法师也是男蛋蛋的放在别人身上啊，然后什么给先人造坟墓，然后确实跟祖宗一样杀害先人，往上，对不对？后面衔接经文呢，就证明了什么是瞎眼。文士法利赛人瞎眼就是什么？假冒伪善，避重就轻，对不对？这就是瞎眼吗？信错了，瞎眼啊！所以说，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福音哈，就讲到信仰当中什么是能看见，什么是瞎眼的啊。然后你再看十二章开头的时候，几万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先讲的什么？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什么？假冒伪善。所以说，这里的瞎眼重点就是假冒伪善，啊，也是今天基督教里边普遍的一种事情啊，假冒伪善。33节，没有人点亮的灯放在地下室，也不会放在桶底下，就拿个桶子扣住啊，而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光。下面说什么？你的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当你的眼睛是好的啊，注意这个好的哈，好的意思是真诚无伪的，你的整个身体就明亮；当它是邪恶的，你的身体是黑暗的。你注意这里哈。路加福音说很清楚，这个眼睛啊，放在明处，灯放在明处是照你自己的。然后这里更倾向于你去醒察你自己，啊，而且这里这个眼睛是好的，它个好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个好在这里指的是没有修饰过，或是没有装饰过，没有伪装过的那种眼睛。你叫啥意思？就是说真诚的，不装的，啊。所以说呢，然后你看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讲什么？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耳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顶宣扬。也就是说，在这里讲人的这个眼睛，就人的信仰本质，就耶稣说你到底是个好树还是坏树，你是一个荆棘还是无花果。其实这个东西最终是没法隐藏的。那假基督徒在世界上待久了，都有人能看出他来了，对不对？也就是说啊，你注意哈，一方面是光明的啊，光明的云彩，光明里面什么无法隐，就是说没有经过修饰，没有经过伪装的真诚的眼睛。因为前面讲过嘛，天国里的人是什么？像小孩子一样，是不是？他就在天国中是大的啊。也就是说，你们的灯呢，指的是你们的眼睛啊，在这说不要让它瞎掉，因为它能照亮全身，照亮你整个人。你的灯，你的眼可以显示你信仰的状态，啊， 如果你是明白真理，你的眼睛就明亮，你就是真诚无伪，像拿在雁当什么真以色列人。如果你是黑暗之子，你眼睛邪恶，你就不明白真理，或者不愿遵行真理，或者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内心诡诈假冒为善，黑心假基督徒。看到没有，一个是真诚的坦诚的在主里面诚实的，另外是什么诡诈的老油子是吧，黑心的。这几年我们知道这两种人的区别啊，这两种人是没法办法在一块的啊。正如圣经说，信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个啊。35节，所以你们要留心观察，不让你里面存黑暗。这意思是你们要注意里面的标志啊，要查看自己有没有黑暗，查看自己里面有没有见不得光的邪恶的行为和意念，不要让那些黑暗诡诈的东西存留在你们里面。路加福音在这里强调的眼瞎就是诡诈假冒伪善黑心，是不是啊？就这些东西啊。光明就是什么坦诚有信心啊，敬畏神爱弟兄姊妹那种真诚，对不对？信仰人的真诚。36节，这样如果你身体整个你整个身体是光明的，没有某个部位是黑暗的，它就全然光明，就如同灯照耀你。所以说你要经常的用圣经去省察里面有没有黑心啊谎言啊假冒伪善的东西，把它去掉之后你整个人就光明。如果你身体里边有一部分是黑暗的，它很可能就会把你自己给腐蚀掉。如果你里面有诡诈的东西啊，有对教会不诚实的对经纶不诚实的东西，它就会腐蚀你。我们这两年知道很多人他最终为何会黑化，因为他眼瞎，因为他的灯灭了，因为他里面有诡诈有情欲有假冒伪善，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11章37节到41节，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耶稣吃饭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你们这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充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啊，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你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都洁净了。37节哈，说当耶稣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啊请求耶稣和他一同吃饭，他就进去啊，就是斜躺和他们一块吃饭。这一幕就是上帝安排的，耶稣讲这个眼瞎黑暗的时候是吧，讲这个什么是瞎子的时候，然后接下来上帝得给你个例子让你看看，让你看看什么叫瞎，对吧？所以说这个就安排了这么一幕，有个法利赛人要请耶稣吃饭啊。那请耶稣吃饭的人和在饭局上和耶稣一块坐席的人那都是瞎子，是吧？然后呢耶稣然后就接下来耶稣的话在对法利赛人这些评价，再结合上边耶稣讲这个眼睛灯的这个比喻，让我们看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说呢耶稣呢就被安排和这个法利赛人一块吃饭，然后要发生一些事情，然后耶稣就接着就他上面这个，你看这个事情正好这时候发生嘛啊。38节，然而看前面，然而这个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在饭前不敬礼，敬礼是什么？就洗礼，也包括把整个人浸洗，也包括把手杖浸到水里，就表示洗礼嘛，就约时候洁净礼嘛，就约本来是祭司进去的时候先手洗，后来法利赛人发展到什么饭前一定要手洗，然后就上街上买个菜回来洗澡啊，就避免沾染污秽啊。他很惊异耶稣竟然饭前不去洗手礼啊，洗手礼。这个不是说不讲卫生啊，这个就是说那种宗教仪式啊，宗教仪式。然后主对他说，注意啊，这里呢耶稣是以主神的身份来说话，下面说的话那可不是人的话，那是神的话啊，那是人的话，那出于神的话。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啊，你看耶稣在这里哈强调，请圣经说请他的是法利赛人，一块吃饭的也是法利赛人。耶稣不光骂同席的人，连他那个请他吃饭的人也一块骂啊。如今你们这法利赛人，我们很少见有人吃饭你还骂他的，除非他太畜生啊。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充满了，注意这个词，勒索和邪恶。勒索什么勒索啊？我告诉你，有人就趁传道人传道的时候难的时候他勒索他啊，这里面我们见过，教会里边也有，然后外头的亲戚也有，就都是基督徒勒索你啊，勒索你。这个词就是什么，你看这个20章，他们侵吞寡妇的财产，对不对？要受更重的刑罚，邪恶勒索贪财。所以说今天这些经文仍然有效，今天在教会内部哈，在基督徒中间你会发现有人他贪财勒索内心邪恶，这种人没见过啊，见过。你看吧，请耶稣吃饭是吧，又是法利赛人，夫子啊，我仰慕你请你吃饭， 其实心里根本不认同耶稣的讲道，心里也看不惯耶稣。就这两年，有的人他在我们中间跟我们相交，他也看不惯我们，他其实很讨厌我们，假装啊都认可，其实他不认可，对不对？就这样吧，假冒伪善嘛，是不是？表面啊请吃啊，背后恨得不得了，哎，怎么不洗手呢？对不对？四十节，无知的人呐，那造外面呢，不也造里面吗？这谈到哈，只重外表，假冒伪善，假装敬虔，就是无知不明白真理的蠢货。神看重里面，看重人的动机是不是好的。你洗这个手什么意思？你是真是敬畏呢，还是只是说在装？对不对？啊！但你们要将那里面的事实给人看呢，对你们而言，每一样都洁净了。啊，这里呢结合前面的啊，眼睛是身上的灯啊，要省察哪里有黑暗，就把它除掉，让自己光明，是一样的。针对这些人呢，他贪财勒索，假冒伪善，他有邪恶。耶稣给出治病的方法，就是把里边这勒索去掉，把这假冒伪善去掉。你不用作秀，不用说，哎呀，我一直爱弟兄啊，我敬畏上帝。你实实在在的奉献，是不是？把这些善行做在传道人身上，做在弟兄身上就可以了，这样你就能医治了。你病哪块治哪一块嘛，你贪心黑心你就多奉献，是吧？你就去做主的工作，你治疗你这黑心嘛，对吧？你里边贪心又淫乱又黑心，你说我到世界上是实行社会公益，我要去做慈善啊，那这不是就是完全是根本不是一回事啊。你哪里有病你就治哪一块，实在的行为去治哪一块啊。一个内心真正敬畏神的呢，一个心灵诚实无伪的，就是眼睛是光明的人呢，他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神都悦纳，他干什么神都悦纳。一个内心污秽诡诈淫乱贪财的人，他说啥干啥都是忠，对吧？因为他里边都污秽嘛，对不对？他出去干个啥事他都点充满淫念，他干啥都充满贪心，是吧？他里边有淫乱，他看谁都像他老婆，看谁都有淫念，他看谁都贪，对不对？看谁都黑心。所以说人做事情说话其实有的时候也引用圣经，听着好像也没有问题，具体有没有问题动机，知道吧？动机，内心的动机啊。在提多书呢第一章是这样说的，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因为那洁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洁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天地良心都污秽了。他们说认识神，却行事与他相悖，本是可憎的，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啊，你能不能做圣人看看你是不是有动机啊，对吧？你是为贪财好色害人而做，还是为敬畏神帮助弟兄姊妹支持传道而做？这个你自己是知道的，上帝是更知道啊。我们来看十一章的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你们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挟会堂里的守卫，又挟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我们看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啊，祸哉你们法利赛人，你们将薄荷、茴香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你们就要忽略神的公义和神的爱，这些是你们必须做的，这个也是不可忽略的啊。里边说了，前面说只要把里边事实给人，凡物与你都洁净了，也就是说去掉外在作秀的东西不重要的，然后去做必须做的啊，不要为表现而行善，不要为吸引人而传道而说一些经文，不要为假装让人看到，你反倒要做你不可不做的啊。不可不做的不是坐在传道人坐在教内弟兄姊妹的身上吗？就这些吗？四十三节，祸在你们法利赛人，因为你们写会堂里的守卫和那些在街市上的问安。你注意哈，假冒伪善的人今天有个特征，我见过有很多那些名目上还很有名望的那种社交媒体上点赞几万的啊，他们这些人呢假设有个特征，就是喜欢被人吹捧和点赞，喜欢受人欢迎，他们讲道说话多多的制造热点，多多的蹭热点，为了增加自己的关注度和粉丝。他不敢批评教内的淫乱离婚什么，他就什么批评世俗掌权者，批评世界上的事情，然后大家去行事社会公益，参加政治选举，他就搞这些东西嘛，搞得热血沸腾，对不对？ 这贾师傅今天不都这样吗？哎，喜欢在人在街上拜年，你知道为什么在街上拜年？因为那时候没互联网，现在就不在街上拜年，现在在互联网点赞，你知道吧？啊，所以说祸灾，你们因为你们是如同不明显的坟墓走的，且并且走在上面的人不知道，注意哈。这个假牧师啊，这些名目啊，他们呀，像法利赛人一样啊，假装敬虔公义，那么好行为行社会公义，他很多时候迷惑人，你不容易看出来的。这个词的意思是不明显的、隐晦的，也就是说，假师傅啊，其实他为了自己的名望、财力，他有时候故意歪曲圣经，而且歪曲的很巧妙、很诡诈、很别有用心。但是有时候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出来的，那都看出来，谁上跟谁呢？对不对？其实他们的教导是把人引入地狱，啊，十一章五十二节和二十三章十五节说了，你们律法师就坏了，什么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你们拦阻他们。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走进羊槛、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入了教，让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加倍。我们见过这些名目的跟踪者，这些追捧名望之人，他们传来的教训，那就是属世界的教训。自己是根韭菜，自己在这里传播病毒，自己都不知道，就像一个人脱了裤子在街上乱跳，他自己还不知道羞耻，啊。那教导他的不知道羞耻，传播这些也传播这些假道的也不知道羞耻，啊，如同隐藏的坟墓看不出来的，啊，而且跟着他们的人自己是察觉不到的，明白吗？啊，然后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五节到四十八节。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父子你这样说把我们也糟蹋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当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动。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造的事，你们又证明又欢喜，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看四十五到四十八节，四十五节，然后律法师当中的某一个回答说，老师你这样说把我们也侮辱了。为什么他会感到侮辱呢？因为他肯定是有问题啊。这个文士法利这个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那些假装敬虔的行为是谁教导出来？谁给他设计出来？不就是文士吗？有专门的律法师负责寻找圣经找漏洞，然后编理论基础，告诉这些假师傅怎样装的敬虔，花最少的代价装的敬虔，什么献点茴香啊、芥末啊，不就完了是吧？然后饭前洗一手、洗个澡，这是什么难事？这不是什么难事啊！这些假师傅呢，给假基督徒提供了理论基础。今天这些讲什么生理神学啊，还有那些搞政治的，他就是引用圣经啊，给基督徒提供一些虚假的，好像听着是圣经，其实圣经不那么回事啊。然后理论基础，然后帮助他们作恶嘛，对不对？四六节，耶稣就说：“祸在你们律法师，因为你让人背负沉重的担子，你们自己却不用你们指头的当中的一个去触摸重担，听到吗？有一个被全都背着，另外一个碰都不碰。”对不对？今天有很多这样律法师啊，全凭私意教导人，什么生命神学，活出来行出来，啊，对恶人作恶了还要活出来行出来，对外邦人还要活出来行出来，教导别人越过律法啊，就要行出来，变态的行出来活出来，自己怎么样？自己什么都不干，对吧？什么都不干嘛。并且呢，他们懂得如何增加自己的好处名望，如何躲避危险，躲避责任，回避责任和义务。这些人哪个不是啊？你看那些海外号召国内基督徒上街游行的，去参加政治运动的，哪个不是躲在海外啊？包括那些什么政治基督徒讲政治的，哎，生命神学，哪个不是躲在国外，躲在安全的里边指点江山，给人洗脑，让人去担重担啊，让人去制造冲突，然后自己在那收钱点赞，对不对？从来是一个指头不动啊，对不对？自己躲在安全的地方，吃着好东西，游山玩水，社交媒体啊发着各种照片啊，然后整天你看那国内那些什么三字名目，整天上这个地方讲道了，哎呀，拍照留念，上那个地方，哎呀，好多人接待。我问一下，他担过重担吗？他为义受过逼迫吗？没有，从来没有。是你受逼迫，你担担的，他得钱点赞啊。总之呢，就是你负责活出来行出来，你负责殉道，他负责收割你活出来行出来殉道死亡家破人亡所带来的流量好处。然后有的传道人啊，最后被逼的去世了，有的被抓被打了，哎呀，我们要起来为他发声啊，我们要起来为他祷告，就这种的，对不对？这种这几年我传道见多了 啊，古时候有的今天仍然有，因为圣经的话是必须应验的啊。四十七节，你们祸在你们这些修建先知的坟墓，你们的祖宗却杀死他们，所以你们是见证人，你们也赞同。关于你们祖宗的行为，你们是见证人，你们也赞同，因为你们杀了他们，因为他们杀了他，你们是建造坟墓。你注意啊，其实呢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说以色列人的祖宗杀害先知，这些以色列人跟他们是一伙的？这以色列人说俺没杀害啊，俺就修建坟墓了，俺都划清界限了。你为什么划清界限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你为什么划清界限呢？你不就是在想证明你和他不是一回事吗？其实你和他是一回事。我见过今天很多人哈，在外文的媒体啊，说什么啊，有脱脂啊，有就他们呀，当然知道他们中国，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外邦人很觉得很饿，但是他们有的到外头，或者他们上网了，然后就说了，哎，不要跟知道人一样啊，要脱脂啊，不要跟中国人一样，然后大家都在点赞，是不是？还有的呢，还假冒伪善的说，我代表中国人向外国人道歉，就这种的。其实你发现一个问题吗？其实他们跟中国人一样，他们跟他们骂的人一样，他们假冒伪善一点不亚于他们所唾弃的这些中国人啊！而且他们是打着耶稣旗号，打着信仰旗号，打着公义的旗号，像这些人一样杀害先知，让他修建坟墓。贾师傅哈，贾基督徒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读圣经，他看圣经里边看来就约以色列人杀害先知的时候，不悔改的时候，他总是把自己置身事外，他绝对不想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他就不想啊，我看我里边灯是不是黑暗了，是不是、啊、不会这么想，因为他们接下来要做的要进行的跟他们祖宗一样杀害先知呢。今天很多人啊，你在基督教你批评外邦人才愿意，但你说基督教里的罪恶，那是淫乱、离婚、小三，包括那些假冒伪善做生意牛羊鸽子的，你以为他不会打死你吗？啊，他当然会打死你，可能因为世俗政权他没到手，他不能打死你，他用别的方法逼迫你。这些人今天呢，他一提起摩西啊、以利亚先知，他们纪念先知、崇拜先知，但他们今天对传道人、对那些讲真话的弟兄，跟以色列人和他祖宗对待先知是一样的。我们这几年传道，我们真的见过这些假冒伪善怎么对我们的，真就是他们祖宗如何，他们也如何啊，他们祖宗做事，他们比他祖宗还烂啊。我们看十一章的四十九节到五十一节，所以神用智慧说，曾说用智慧啊，曾说我要差遣使徒和先知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从始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都问在这时代的人身上，就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的撒迦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啊。我们来看四九节，因此神的智慧也说，神的智慧就是圣灵，然后呢跟着前书一章也说了，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话谁说的？圣灵说的，也是圣子说的，也是圣父说的啊。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但出于他们的，就出于他们这些先知和使徒，他们要杀害，出于他们的这些先知和使徒，他们要逼迫，就越是先知行越是使徒，就像保罗这样的人啊，使徒和保罗这样的。耶稣升天之后呢，斯蒂凡上以色列人做见证的也是说这些话啊，你们新约而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你们也把那预先传说异者要来的杀了，你们如今你们把那异者卖了杀了，是不是、啊、都是一样的。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啊、说得很清楚，实际上在世上众教会呢都像起初犹太教会一样，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在各地是受逼迫的，对不对？先知呢被以色列人杀害，传道者今天来说无论是哪国家传道，都被那些听他讲道属于他的人所逼迫，我们一路受来就是属于人逼迫我们啊。另外一个，你不要说非得你把人杀了才符合这里的话，因为今天基督教里这些作恶的人，包括那些牧师基督徒，这两年他们逼迫我，他这两年网暴我，因为他们没有正常杀人的权柄，所以他们呢他没法直接杀你，他们就利用自己的名望势力在网上对你进行诽谤网暴孤立， 对吧？然后拦打倒拦阻传道，拦到拦阻人给你奉献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把你孤立起来，让你吃不上饭，你知道吧？最后和上次你没有区别。我知道这些人的权利欲望，他们说了，哎呀，我们那个以后这个信徒结婚了，不用上世俗的登记所登记了，然后牧师签个字儿就行。你说他们权利欲望多大？他要真要拿到权利，他不得送你上火刑架？还好现在政治权利不在他们手里，啊，感谢主吧，啊。五十节，为了使从世界的根基，就创世以来所流的众先知的血都要归罪于这世代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在那被杀在祭坛和神殿中间的撒加利亚的血。我真实的告诉你，这要被归在这世代上。将某人的血归于某人，就是宣告某人要因这个人的血受审判，对吧？比拉多说，流着应允血，罪不在我，你们自己承担。犹太人说什么？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啊，自当咒诅。耶稣说哈，这些针对先知和义人传道者的杀戮逼迫凌辱，第一呢，他是为了成全神的旨意，因为这上帝的话。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跨度很长，从创世以来，从亚伯起直到撒加利亚，旧约记载的事情，然后都要归在这个时代人身上。因为什么？因为撒加利亚以后，从新约，从世纪约翰开始，人还是杀害先知啊，直到世界的终结。也就是说呢，这个事情实现出于神的旨意，就是这些作恶的人要被咒诅，神任凭他们去作恶，去逼迫杀害先知传道者，任凭他们犯下什么致死的罪恶，是将来被审判的时候没办法去推脱。有的人就被交在咒诅里边，使得审判成为一个被确定的事情啊，无可改变。然后关于这个世代，我们上次讲过，世代不是指时间，世代指的是相同特征的人啊。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我们向你举言你们不哀哭，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时代是邪恶的时代啊，邪恶淫乱的时代，邪恶不信的时代，指的是从创世以来所有对先知异人传道者做恶事的人啊。关于这个亚伯和撒加利亚啊，去看旧约圣经，你要看他为何被人杀死。耶稣为什么特意提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有代表性的啊。杀害他们的人的子孙今天在教会在基督徒中间在做什么？创世纪第四章，该隐啊，拿地里的土产往上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献什么？羊牛首生的。亚伯的献是包含耶稣的。也说该隐传的是异端行为成义生命神学，就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是吧？然后亚伯传的是基督的道啊。最后呢，两个人辩论在田间，该隐把亚伯杀了，然后法利赛人把耶稣杀了。往上。但是呢，这就说得很清楚，上帝起初就记下来说，你的血，你的弟兄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往外高。历代志下二十四章，耶和耶大死后，王和犹大的众人去侍奉偶像，然后不断的有先知去警戒他们，他不听，最后神的灵感动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们却把他打死了。最后死的时候，他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其实呢，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就是耶和华，耶稣就提到了撒加利亚的死。撒加利亚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耶稣说：“亚伯的血和撒加利亚的血都要归在这个时代人身上，对不对？”实际上呢，从起初纪念亚伯。啊，也包括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所呼喊的那么耶和华，就是新约的这位耶稣。那个质问该隐，你弟兄在哪里的，就是耶稣。啊，愿耶和华鉴察深渊，耶稣说是的，这人都要被定罪。不光是他们，从创世以来所有逼迫传道者的、恶待传道者的人都要受审判。啊，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52-54节。你们律法是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你们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他的话柄。我们看52-54节，祸哉你们律法师，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却不进去，你们也阻挡那要进去的人啊。现在罗马书前书2章15节嘛，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 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对不对？今天那些为了提高自己知名度、钱财、扩大自己势力那些教区宗派名目，建立各种权威，啊，号称自己才是最正确的，是吧？垄断教导圣经的权利，对不对？往上去，不就是吗？有的人想听我们讲道，他就专门讲一篇道，或他号召人拉黑我们，不让人听我们讲道，啊，捣乱。你自己是地狱之子，你也拉别人下地狱；你自己就是错的，你也让别人跟你一块错。不就这种人吗？对不对？也包括中国那三个教会啊，党和政府暗恋那些牧师引号，自己讲假的道，进不了天国，他也拦走人去传道，不都一样吗？啊，五十三节，然后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对耶稣产生了惊人的怨气，又不断的去测试他许多事情，啊，开始产生惊人的怨气，对他设陷阱，从他口中猎取某些把柄。今天也有很多人呢，内心充满嫉妒仇恨，表面讲的啊，我认可你们讲道，其实内心努力让自己装作爱真理的样子，又认可教导，其实不认可，伪装成给你站在一旁的，一方面通过问询啊来指出你的错，好拆除你的讲道，这种见多了。还有的呢，问一些敏感问题，给你截图，然后在网上散播嘛，或者说在政治上引诱你说出一些敏感话题，然后借机会举报你，通过世俗权力去抓捕你，这种人今天很多。他们怎么对待耶稣，就对待这个时代的传道者，做什么样的事情，这就是中国教会圈子里的恶人惯用的手段，跟犹太人一样啊，因为他们都出于魔鬼。另外呢，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个事件当中呢，耶稣是做饭局了啊，但是在人看来，耶稣搞砸了一场饭局。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最后耶稣掀桌子，原本可以受人拥戴，增加自己欢迎机会的一个机会，被耶稣给毁掉了。对的，这就是传道的代价。这几年呢，其实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必须永远忠于上帝，忠于真理，你要向教内一切的假冒伪善之人开战，毫不留情面的斥责他们的罪恶，拆穿他们的假冒伪善。不能因为他请你吃个饭，他给你点钱啊，恭维你几句，给你点剩饭，给你点剩衣服，恭维你几句，不用的给你点，你就跟他混作一团，称兄道弟，那是不可以的。传道人该掀桌子的时候就掀桌子，该批评人就批评人，啊，因为你属于上帝，啊，因为你属于上帝。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